各位观众大家好，群益期货特此郑重澄清，本公司群益早安讲师并未经营任何 LINE 群组或社群媒体，请投资人认明以下四个官方社群平台，切勿相信来源不明之消息。群益期货官方社群平台 Facebook 群益期货观点， YouTube 群益期货 IBO 我的观点你的财富， Podcast 群益独家观点，群益情报局。
欢迎收看今天的群益早安，来跟各位分析国际市场金融局势。首先呢，两个焦点，美国这样的经济，你说一下要怎么降息啊？昨天晚上美国公布了 ISM 三月份的制造业指数，惊动市场啊。再加上前几天上礼拜六凌晨的时候，联准会主席鲍尔在国会，不是在国会，在那个旧金山分行的演说，就提到对于降息，就是可能时间会比 不急于降息嘛，那当然大家就对于最近的降息预期有大大的降温。在第二点，中美制造业同步扩张，所刚提到的美国的 ISM 制造业的指数就是出现了扩张之外，中国的制造业也正在加速增温当中哦。所以这会造成什么情况呢？前两大经济体的制造业如果都回温的话，就是持续升温的话，当然对市场的那个物价将会有些影响。那将尤其是油价，那大家等一下可以看到最近油价的一些趋势，这将会唤醒所谓的通膨巨兽。首先就是美国三月份的 ISM 制造业指数来到 50.3， 2022年后的9月首次扩张，这是这个制造业萎缩了非常长一段时间，中间是有一度要出现那个复苏，后来又下去。不过这一次终于站上了50以上，那这表示什么呢？就是美国制造业正在接上美国的经济的好表现。像先前美国是服务业持续的强劲带动美国 GDP 的表现，那现在呢，美国民众的消费看起来有点降温了，因为他们过去的高储蓄已经开始下降了吧？那这时候，如果制造业又能接上它的经济的话，哇，那就可以看到美国不要说软着陆了，甚至可能要不着陆了，这样降息之日就可能会越看越远。那上面那张图就是2022年9月以后的首次扩张，可以看到对应过去是在那个时间点。那下面的部分则是这次的价格也持续的上升了，这对于我们的通膨也不是一件好消息。刚提到的制造业升温嘛，那当然里面的价格也是我们会看的一项，价格往上走，那表示他们也感受到未来的物价将会变贵，而且他们厂商制造的成本提高，那当然对于他之后制造的产品出来也会提高价格，这对于物价算是一件不是很好的消息啊。这是细项的部分，首先成长最多的就是生产，生产从原本的 48.4 直接涨了 6.2 百分点，直接来到 54.6 扩张值。再来就是价格啦，上次 52.5 已经很高了，其实上次就吓到市场，这次来到 55.8， 非常的高，所以就表示什么？未来的物价将有可能持续的上升。而这次的制造业指数的细项可以看到，基本上全部都在增加，那最重要的新订单也是上升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制造业指数的数字，可是对于市场的反应就有好有坏啦。那不过要注意的是其中的就业啦，因为本周刚好会公布我们的就业数据，那今天会公布就职职缺数，不过就职职缺数也是比较晚一个月的一个数据了。那这次的这礼拜的就业可以注意一下，就制造业有没有升温啊，因为至少在这一份的制造业指数里面的就业项目是有慢慢的稍微的升温啊，从 45.9 涨到 47.4。 那这次的制造业数据由需求端带动，过去你像是库存增加，那当然就不是需求了。可是这次刚提到，这是生产啊，或者是像是订单带动，那当然对于我们的经济就是比较正向一个循环。因为你是需求带动的，才是显示说你经济的景气是比较好的。所以刚刚也提到，这次的制造业数据是非常的棒，但是呢，对于市场就是有好有坏了。那亚特兰大经济报告第一季的季增年率呢达到 2.8%、上次才说它降到 2.0、2.1 左右，是比较好的，因为这样显示经济增速有放缓嘛。不过在昨天数据公布，昨天还有公布其他的像是营建资料之类的，可以看到这个次的扩张值来到 2.8%， 显示美国经济 你说它要软着陆可能还有点太乐观了， 真的要接近不着陆了。上一季的 GDP 季增年率上修到 3.4， 如果这次还有接近 3% 的增长，那只能说美国经济真的是非常的强势。所以带来什么结果呢？就是我们的殖利率向上喷升。首先昨天在8点多的时候，美国因为休假，复活节休假一天嘛，那当很晚间的时候开市的时候，因为反映上礼拜那个联储会主席鲍尔的谈话了，当然是市场上的殖利率是有弹升的。那到了晚间10点 ,ISM 制造业指数公布后有大幅的走升。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呢目前是来到了 4.3 哦，就是近期的高点，不过还没有回到今年前高了，3月中那一波，所以市场可能还是会谨慎的观望这礼拜就业数据，但是至少我们知道这样的走势也显示什么，就是降息预期的大幅修正。两年期公债殖利率也出现蛮大幅的修正，现在来到 4.7 左右的水准，那大概是从接近降息三码的预期渐渐往两码靠近了。我们从这张图就可以看到 CME 的利率期货预估，可以看到今年首次降息的预期大约落在6月份左右。哦，不好意思，因为没有滑鼠比较难标示，大家就可以对应到6月12号过去那个蓝色框框，那是显示说那时候降息几率大概是5×6左右。不过这个数字昨天在我们 ISM 制造业指数公布后当下其实是一度跌破5了，就是说原本市场可能认为所大部分的人可能一瞬间觉得说连6月要降息的几率都不太都比较低一点，后来市场稍微又回温了一下，就是目前还是认为说6月可能会降息一码。不过接下来经济数据如果像这礼拜就业数据不会没有太差的话，可能这个降息的幅度也会渐渐去调整以及降息的时间。我个人过去是认为说下半年7月份的时候或许比较有机会，因为那时候有因为油价机器的关系，通膨的关系。不过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观察就是就业数据有没有明显走坏，因为这礼拜就业数据是我们要观察的是说联准会主席鲍尔他有上市的那个会后记者会有提到，就是感觉到他们看到就业的失业率可能会上升。如果失业率上升，当然联储会对于降息的动作就有它的必要性。只是现在以经济数据，像其他经济数据来看的话，就没有当然看不到降息的可能哦。那从这样来讲，景气好有什么差别呢？就是我们过去软着陆的时期，美国的股票是非常的强势的。这个美国银行的策略师也表示啊，就是美股在一季的涨势是非常好的。来到投资者的信心来到两年来最高水准，但是情绪还未达到狂热，这代表什么？就显示股票还没有过热，就显示就另外也表示就是说我们在股票市场的话呢，在软着的情况下是可能有望就是持续延续它比较多头的方向，因为它只要没有过热，当然就会遇到像是昨天我们这个殖利率往上喷嘛，可是其实大家注意美股是没有太大幅度的修正尤其是像半导体股或 AI 股那一块还是有在成长，所以就显示说其实虽然说我们股市涨了很多，但也不至于像涨像是估值过高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就是至少在经济数据来讲那看到美债压力是大的，可是股票市场其实并不是一件太糟的消息。那刚前面看到美国这样的经济数据就是要降息的预期甚至会越来越后面，那再来就是第二点焦点提到的中美的制造业都在同步的扩张为什么？因为中国三月的财新制造业指数来到 51.1 超乎预期这个数据为什么很重要？因为连中国官方的制造业都超过50以上，当原本一开始如果一个超过一个没超过，当然就会想说谁比较对嘛，当然会因为他们抽样的关系有可能来到得到结果不同，但是现在昨天最新的数据出来包含那个礼拜天公布的中国官方制造业 PMI 都是超过荣枯线以上，那也显示中国在去年年底开始做进一步的刺激动作，到今年年初都有持续动作的情况下，经济其实正在回温中所以中国制造业有全面回温的迹象。那现在就差 PPI 的部分可是 PPI 就是跟物价有关如果 PPI 也改善的话，那对于我们未来的物价呢可能就会是个压力。刚看到美国那边制造业的物价已经往上走了，现在中国这边的物价也要注意一下。那世界银行预估东亚地区经济将放缓，其实这个我是拿来当另外一个方向的解释就是这边其中写到中国在今年的全年 GDP 增速 4.5， 明年 4.3， 那是不是表示中国官方可能会有更积极的刺激动作？如果它更积极的刺激的话，那其实对于 它的经济的这个改善的力道可能又会更强，那这时候对于我们的像是原油就会有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咯。我们这样看一下最近油价表现，西德州原油跟布兰特原油都持续的上升，都他们方向是一致的。可是可以看到啊，昨天在我们那个 PMI 数据后，从早上到晚上的就是中美两国 PMI 数据公布，油价是持续的走升。那再加上昨天那个中东地区啊，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啊，以色列去攻击了那个好像叙利亚的那个伊朗大使馆，就是这个动作还蛮大的，伊朗也说会有动作去反击。那当然只有看他怎么处理了，所以油价现在的走势是持续的升高啊。那原油的需求，刚如果我们看到 PMI 数据，它是经济显示是经济的改善，那其实它带动了，它就是以原油来讲，价格的影响，它就是需求方面的改善，需求方面的提高，其实对原油的刺激是比较正向，那这个力道就会比较强。因为先前你只是减产的话，可是你全球经济比较疲弱的情况下，可能这个减产出消息一出来，可是可能马上就掉下去了。可是现在你是需求的提升的话，那将会带动油价的走升哦。那这样的走势是比较大而且比较稳的，所以要注意啦。我们可以看到红色框框圈起来，就是去年第二季油价的位置啊，几乎都比现在低啊。除了少数几个高点比现在高之外，或接近现在，都比现在其他地方时间都比现在低哦。那就会显示我们第二季开始，我们 CPI 可能就要看到明目项目都会持续的反弹。那这对于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通膨巨兽了。那可以看到在去年第三季油价是比较偏高的，所以这也是对应到我刚刚前面提到美国要在下半年降息才是比较有可能的，因为上半年通膨会有蛮明显的会做反弹，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好，那其他部分的话，台湾昨天也公布我们的 PMI 数据， S&P 呢则是公布是 PMI 49.2，是2022年7月以来最小跌幅，那业者的信心也攀升到三年最高。那标普呢，我们这边参考一下，比较常我们会用中经院台湾的那个中经院的制造业指数，是到 47.9， 则是相较于上月是小幅的下降。不过大家如果注意到未来展望是正向，其实基本上就不会是算不算太糟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台湾今年经济，尤其制造业，应该会有回温的迹象。因为今年台湾的经济数据、出口或投资都是有上升的，而服务业部分则是持续的强劲扩张。因为台湾的服务业一直以来都是维持的表现很好。那这次呢，是从 52.3 上个月 52.3 再成长到 53.5， 所以台湾的服务业 PMI 是非常强的。不过台湾经济呢，主要还是看制造业那一块啦，因为台湾比较需要靠出口去。制造我们经济活动比较仰赖那个出口，所以制造业那一块就看应该陆陆续续要复苏了。股票市场的表现 ，VIX 指数呢持续的低波动。你看昨天美债殖利率冲这么高，就是其实市场上尤其股市的波动其实并没有太大。S&P 500昨天小跌 0.2 个百分点，其实最近这样还是多头格式局势多头格局其实没有太大变化。但是以各类股来看，其实昨天反而像先前走势比较强的中小型股呢，这次可能稍微比较偏弱一点。昨天是反而是比较大型股去撑住了，尤其是大型的 AI 股以及半导体股。那道琼呢，只是跌了 0.6%， 跌的比较重一点。不过它的走势呢，就是相较于 S&P 500的话，是稍微比较斜率是比较平缓一点。我觉得它的涨势呢，看起来就没有到那么的。应该说没有相对其那个标普的话，就稍微比较平坦，就比较弱一些些。不过依然还是多头格局哦。科技股呢，昨天则是小幅成长 0.21%， 这有点出乎我们意料。过去殖利率走升来讲，对影响比较大的通常是科技股，可是昨天科技股表现是还不错的哦。费半我这边没有提到涨幅涨幅更是接近 1%， 所以费半昨天表现是更好的。那罗素2000的小型股呢，就依然没有走出蛮明显的涨那个多头的样态啊，就是持续的震荡。微软呢，昨天涨了 0.92%， 这个是应该是贴错了，昨天微软没有涨那么多。好，那微软最近传出好消息是说，它的那个 Teams 和 Office 软体会分开销售，试图化解欧盟疑虑啊。因为我们之前都有强调讲到欧盟他们的反垄断法的力道是非常恐怖的，他们罚是罚营收了 10%， 全年营收了 10% 是非常重的。那微软为了避免这个 状况啊，因为他们先前几间苹果啊，或者几间那个软体公司啊，其实都有被调查。苹果，这次呢，那个微软是主动的去赶快做这个动作，让化解那个欧盟的疑虑啊。那另外，他传出以 OpenAI 合资1000亿美元去打造超级电脑，那要到2028年可能才会制造好，所以是蛮久远的事情。那主要另外还是要就是摆脱于对辉达的依赖，但是微软近期的表现呢，就开始蛮明显的，就稍微的比较平淡一点了。不过呢，它才是AI 的股里面算是蛮重要的一个指标股哦。那谷歌呢，昨天涨了 2.78%， 主要是谷歌删除了十几亿笔那个浏览记录，因为它先前有个那个算是隐藏模式嘛，就是我们好像讲叫快取吧，就是不会留下任何记录啊。我们使用者上是这样讲，可是微软它还是有在收集客户的资料，所以他们就被告了，被求偿50亿美元。不过呢，他最近就是同意说删除他10几亿笔的浏览记录啊，去和解。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说，这些资料其实对于他们这些软体公司收集数据还蛮重要的。可是删掉当然是一些损失啊，只是说他也避免掉了这些隐私权的诉讼这样子。苹果呢，则是重跌，跌比较重一点，跌了 0.85%。瑞银预估苹果在2月在美国、中国、印度分别下滑 9%、16% 跟 13%， 所以显示除了在中国的那个销量被可能被华为竞争之外，其实在美印的地方销量也下滑，预估第一季的销量其实是比去年还低啊，所以这不是一件太好的消息。预估好像是5100万只吧，那去年是5600万只哦，所以就蛮明显的降幅哦。那特斯拉呢，昨天那个 Kenneth Cole-Genuity 他是预估特斯拉第一季生产是3万辆，因为特斯拉上礼拜我自己说他们生产600万辆的电动车，所以预估大概是产生了 42.5 万辆的汽车，所以第一季生产是3万辆，但是是比较低的，去年比较高一点，所以如果说出来是这么低的话，那当然对于股价会是有压力的，就是要注意了。那在 NVIDIA 的表现呢，虽然说刚我们的科技股表现还不错啊，尤其 AI 股领域，不过昨天的辉达则是缺席了。去年公布的销量晶片是全球第二，不过它最近受到了一些还是有些风波嘛，就是美国对中国的晶片禁令啊，有要去修改版本，4月4号将公布啊。那进一步扩大的话，那当然对于辉达是比较不利的，因为其实辉达晶片在美国的那个晶片禁令的内容中算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它的晶片是最先进的，所以辉达最近有些压力。那另外就是因为辉达现在的动作那个形态啊，看起来就是要往上突破重要关卡了，当然这个这一阵子要准备的可能会比较久一点。AMD 呢，昨天在递交哦，这边没有改到图哦，不好意思。昨天 AMD 呢，那个递交那个 10K 文件的时候有泄露到那个 MI388X 晶片，就可能是新的像 MI300 这样的高速运算的晶片出来。那市场我觉得，这个是有新产品出来，当然就是比较正向的事情呢。台积电昨天涨4%。那花旗上礼拜有一篇跟半导体有关的报道，就是持续看作半导体嘛，所以台积电在上礼拜休息之后，这礼拜我出现比较大的弹幅了，相较于台湾的台积电的表现是好蛮多的，那看今天能不能带动一下台湾台积电，因为最近呢受到那个能源就是电价上涨影响，其实是有些压力的。那美光呢持续强哦，这个也没有跳，美光的持续有蛮大幅的涨势就是上次的那个财报财测是非常好之外，接下来持续就可以陆续看到那个美光的股价其实基本上所以中间小幅休息之外，都是有蛮大的趋势是往上走的。地区银行呢，则受到昨天的那个殖利率走升影响，就降息预期降温啊，银行股这种情况下也肯定是相对不利的。台湾加权指数呢，最近其实昨天是小跌，因为上礼拜涨幅还蛮大，所以是算是一个沉盘震荡。而且最近在两万点以上这样震，其实是还蛮强，不会算太弱啦。那日经25昨天是跌了蛮重的 1.4%， 那也是希望就是4万点这个高点位。那外加日本的官方又有就是财务省啊，就表示说可能会去做干预汇率的那些言论啊，就是可能稍微影响一下日股的投资者。那高点的情况下，当然比较容易去获利了结。那还有就是日本的习惯是说第一季啊， 会去出清他们的大型的股票，所以这也是造成昨天的大型股表现是比较疲弱的原因之一。上证呢就再度站上200日均线啊，上次才说200日均线是个关卡，就往下一路跌跌跌，那这几天又有蛮强势的反弹哦，尤其是刚刚我们看到的中国制造业数据呢是有呈现比较好的回温的情况下，那接下来就因为你前面刺激动作做了，数据也渐渐反映这件就是经济状况是有改善的，那相信入股的投资的那个吸引力哦将渐渐的提升。而外汇市场的表现呢，做美元一枝独秀了。上次提到的微笑曲线，我这原本还没那么肯定啊，那现在几乎是越来越肯定，就是微笑曲线再现了。因为美元指数的国家哦，就是美元指数还有几个蓝筹货币的国家都相对的比较暗淡一点哦，所以美元近期就会维持相对比较强的走势。那美元会走弱，其实最大原因就是欧元啊。欧元为什么这么疲弱呢？德国最重要就是欧元区最大经济体德国的零售数据啊是-1.9%，是低于预期，相当的疲弱。销售疲弱其实就不利经济的表现啊，其实这个在已开发国家来讲都还蛮明显的。那德国不止销那个零售就是消费这一块，德国连制造业这一块都非常疲弱，所以当然就会拖累整体欧元区的表现。那再来就是欧元区的通膨今天有望持续吧，因为今天晚上将会公布三月份的欧元区的 CPI 数据哦。昨天会先过，他会先过布几个成员国的。昨天的法国三月的 CPI， 应该说上礼拜五公布的法国三月调和 CPI 哦，2.4%。2020年8月以来最低水准，意大利调 CPI 年增率 1.3%， 也是低于预期的 1.5%， 所以这分别是第二大以及第三大经济体，所以他们的占比还是有到一定的水准，也可以看到都是接近2%， 甚至是低于 2% 的。那今天下午会先公布德国，再公布那个欧元区的，那有望呢是进一步的放缓。那当然对于你经济已经相对疲弱，那你通膨又放缓的比别人家快，但市场对于你的降息预期是非常的早的。那目前预估16月份的降息比美国清晰的非常多。那外加欧洲央行官员也认为说春季降息是合适的，陆陆续都有发表这样的言论，也有提到说提早美国降息，就是比美国早降息也是可以的，就是先前我们认为说欧元区可能要避免就是汇率的问题啊，就是造成一些波动嘛，就是可能避免在美国之前去做降息，不过看起来现在应该以他们通膨跟经济的状况应该是快撑不住了，所以降息几率是非常高的。那日币的部分昨天就是受到美债殖利率以及美元就是受到那个经济数据提升影响就稍微走贬一些些，不过官方先前的那个会去做干汇的水准预估，目前来看应该是还蛮稳定的，就看这礼拜就业数据会不会过强啊。美国就会美国就业数据过强，当然就会造成汇率的波动比较强，走势比较强的情况下，日币就有机会就是再往进一步走贬，这方面要注意。不过日本昨天公布日营短观啊，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经济数据。那大型制造业是来到11哦，是高于预期，不过低于前值12，而大型非制造业呢，则是来到34，是30多年来的高点哦，所以企业的信心看起来是超乎预期的好哦。那第一季资本支出年增率是4，也是高于去年，不过低于预期的 9%， 就是低于预期蛮多的，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就是企业信心是还足够。那还有一点就是企业对于未来通膨维持在目标以上，就是 2.1 左右。那其实维持目标 2% 以上是日本官方的一个目标嘛，所以说未来通膨有机会维持在 2% 以上的话，那对于日本央行就未来有进一步紧缩的可能性就是提高了。那目前市场呢预估最快日本下次升息就是年底啦，因为日本前的官方的官员出来讲也是认为说年底可能还会再升息，因为日本接下来要取消他们的电价补助措施，那时候通膨又会为就是这电价补助一取消就会这个成本就会加到他们的通膨里面，所以就是可以看到下半年日本的通膨应该会维持在他们目标值以上。在英镑的话就是昨天受到美国美元的经济数据强就是走贬，不过英镑其实它本身来讲并不是一个太弱的一个货币在美元指数中算是应该算是第二强了，只是说受到美元的强势还是把它压一点下去。那英镑呢首次还是稍微还是会相较于其他的那个已开发国家货币来讲，除了美元之外它算是还是会维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准的走势，那降息预期目前落在8月。 好，其他市场的表现，黄金受到这个战争的一些风避险影响啊，还有就是中国他们持续的去购买黄金的需求是非常大的。那再加上先前因为 PC 数据下滑造成市场的降息预期，所以金价哦又持续的突破创高。比特币呢最近的表现也是不错，因为四月份哦，大概四月二十几号的时候，他们算力减半的那个事件就要来临的啊。最近那个贝莱德就是因为他们也有发比特币 ETF 嘛，贝莱德执行长也是持续的夸奖那个就是吹捧啊那个比特币，就还蛮神奇，因为他先前立场是像那个戴蒙，就是比较偏向对比特币迟疑的，但是现在立场转为就是对比特币充满信心了啊，就是当然应该是有利润的关系啊。好，那再来就其他市场还有隔夜逆回购账户，目前来到4000多亿，那这个账户呢在4000多亿5000亿这边已经挣了快一个半个月了，其实就是显示说对外降息预期的降温，那当然先前提到这个降下去就会影响到那个缩表的进程嘛，因为联储会官员会担心它降到零之后就会影响到市场流动性，不过它这个那个看起来下降的速度变慢之后，当然联储会去调整的那个力道或时间啊，可能就会去做改变，就是变得力道变比较小，或者时间改比较晚去调整这样子。但是这个动作很快，因为它的量每天都会有波动这样子。后续怎样变化，我们都会跟大家说明。好的，那以上呢是今天群益早安的内容，谢谢各位观看。
如果你不想错过最新市场动态，记得开启小铃铛并按下订阅。此外，我们在脸书、YouTube 以及 Podcast 都有丰富的影片内容，千万不要错过。每日全球财经事件深度解说，尽在群益与你分享。